这是一个形容词啦，这样形容一个人，好，一个修行人他的愿的伟大。
那如果不当形容词用呢？
不当形容词用的话，那就矛盾了。形容词，如果它这个它不会是事实，因为虚空无尽，虚空有尽不会是一个事实，它是一个形容词，形容一个人的愿力很大。它从古到今有这么用。所以虚空本来就是没有尽，像我们这个心呢、啊，你看心，我们人轮回很久了嘛，人已经轮回很久了，那人到现在脑筋有很多想法，你不会想说一个人一辈子想很多了之后就不能想，这个脑袋瓜装的东西是很多很多了，所以以前李伯他去见一个禅师，这个禅师。他就跟这个禅师讲啊，这个须弥那戒指，须弥就是须弥山就很大，须弥那戒指，戒指就很小，就是一个虚空那么大的一个地方，容纳一个戒指那么小，这个观念他可以知道。但是佛法另外一句话就是回过头来讲，须弥那戒指好像大的容小的，这个可以了解，但是戒指那须弥。他说一个好像芝麻大的东西能够涵遍整个虚空，那这是怎么解释呢？当然这个戒指大家要知道，一个这个佛法心没有形象，心没有形象，没有形象的东西你要形容它没有形象，就是用最小的东西去形容，以前没有显微镜嘛，没有放大镜，所以这个戒指啊，芝麻大的已经是很小了，所以用很小的东西来形容它没有形象。所以戒指那虚弥的意思就是指这个心看不见，但是这个心能够起所有的想法。这个心，你看你能够看，能够听，你走到什么地方，没有这个心，你现不出来，你现不出这些现象。所以这个李伯居士他就讲说，那须弥那戒指大容小，这个小放到大里面，大可以容它，这个可以了解。但是戒指怎么那须弥呢？这一点点的东西怎么样能够涵遍虚空呢？结果这个禅师就跟他讲了、啊、那人家说你学问很好啊，你念那么多书，那你念那么多书，这个都藏在哪里？就问他这么一句话，你读过很多书，很多学问，那你学问藏在哪里？是不是藏在自己心里面呢？一样啊，那么多书，一本一本那么多那么大，你把它放在哪里？你不是扛着啊，你也看不到啊。这个都放在心里面嘛，心没有形象，但是能够涵遍一切。所以从来没有听说一个人可以起很多念头，起了很多很多很多念头之后，这个人的心就不能起念了，不可能的，他还是可以起。所以这是一个形容词，形容心没有形象。心没有形象，所以用一个戒指很小的东西来形容它。所以我们经常讲嘛，大而外，这个心，诸位能够听法，这个心大而无外，小而无内。所以这个心涵遍整个虚空，大到没有边际的，所以大而无外。但这个心又没有形象，所以小而无内。这小小到它看不到，小到里面都没有可以没办法藏东西的，这是形容它看不到。就像我在这边讲啊，大众在这边听，你能够听的这个心，它不是男众相，不是女众相，能够听的这个心没有形象，这是佛法的一个根本点。这个能够听这个心，它不是缘起，是什么意思呢？你在听到我讲话之前，你能听的这个性质，你心能听这个性质本来就在，不会因为我讲话这个能听的性质才在，但是能听的这个本具的性质会因为我讲话而现出这个话的频率，这个就属于缘起。一般人在这里弄不清楚， 中观所谓的缘起就是从这里开始讲，所以一般可能不了解这些观念了、还不了解中观讲的这个观念。一般讲般若，讲中观，讲缘起性空，把所有的法归到缘起性空，依中观为主，依龙树菩萨这个中观为主的这个系统的修行方法，讲中观就会讲缘起性空，就是一切的存在的现象通通是条件的组合，里面没有一个实质的我。缘起性空的本意是这么讲的，就是所有的现象都是条件的组合，条件散掉了，这个东西就不在了，它的存在不是有一个实质的东西。就像人来讲，你的想法构成你的性格，每一个想法都是你，但是你只是你想法的组合，等你的想法变化了，你就不一样。这是心理状态来讲，就身体来看，身体的细胞随时在变化，身体细胞每一刻都在变化，所以所谓的自己这个身体，你看从出生到现在不一样，从现在到未来也不一样，所以这个身体随时在变，所以身体也是一种条件的组合，当条件不在的时候，这个存在的东西它就会散掉。一个人想法也是一样，你所执着的东西，当你不执着的时候它就不在了，当你改变自己心里面想法结构的时候，你这个人就不同。所以没有一个实质说这个人永远不变，不可能，人本来就会变，心理会变，想法会变，人格会变，身体也会变，所以就一个人来看，没有一个实质存在的我，而这个我是不变的。这是从一切现象都是条件组合来讲，这样讲就是一切现象的存在都是条件的组合，条件不在了，这些现象就不会在，包括想法、人格、身体、环境、现象，所有宇宙只要是有能量结构的东西，只要是有形的东西，只要是能量结构的东西，都必然属于缘起。能量本来就是存在，能量就是物质，最小的能量、最维系的能量还是物质，物质一定是组合而成，没有实质体。为什么？因为物质是被生出来的，是被影响的，它本身没有主动力，身体不会主动成为什么，除非你用你自己这个心起作用，这个心起的作用才会改变身体，身体是被改变的，想法是被改变的，想法不是头哦，想法是被生出来的，你有什么想法，他有什么想法，他有什么想法，你今天这样想，等一下那样想，你原先觉得这样不错，等一下觉得不好，想法是被生出来的，想法本身是能量，只要属于能量结构的东西，只要是属于能量层面的东西，都是被生出来的，不管哪一种形态的能量，通通是被生出来的，被生出来的东西它一定是要条件组合，条件不在了它就不在了，条件在我们称为因缘具足，是这样来看的。所以要知道讲般若或是讲中论、讲中观，这个观念重点在于缘起性空，一切现象都是条件组合，但是呢，这个有一个维系的差异，我现在在这边讲，大众在这边听，我在这里，你们在这里，这是属于条件，你有耳朵，你有眼睛，我有嘴巴，你有眼睛，你有嘴巴，你有耳朵，我们这样的因缘和合，我现在正在讲话，这样的成为现在这个存在的事实，现在我们正在沟通互动存在这个事实，是属于条件的组合，你不在这里，那因缘就不是这样子，我不在这里，因缘就不是这样子，你旁边的桌子不是这样子，现在因缘就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的我们现在的存在是属于条件的组合，这是属于缘起，这是属于条件组合，所以我在这边讲，大众在这边听的这个因缘和合是属于缘起，但是呢，我在这边讲，大众在这边听，你能听的这个能力，能听的这个心 不会因为这个现象的存在而存在，不会因为这个现象的消失而消失。你能听的心，这一刻能听，下一刻还是能听。能听的这个能力，它不是缘起的，这个能力是本具的。但这个能力可以依每一刻因缘和合条件组合而成为的现象，依着条件组合而呈现出条件的组合。这个心能听的能力是本具的，本具的之后呢，还可以依于因缘和合的不同，呈现出因缘和合的不同，它有缘起的效果。但是它能听的心，它本具的能力本身不是缘起的。意思是说，你把东西放在一起，你把任何的能量东西结构放在一起，它不会变成心。这个心，这个心没有形象，但这个没有形象的心可以依现象存在的条件而呈现出现象存在的条件，呈现出来之后他还能够知道这些现象，能够知道这些现象的这个知，这个觉不是缘起来的，它不会因为缘起。所以你听到声音，你听到这个声音，你能够听到声音，声音不在了，但是你能听这个心还在，所以你才能够听到下一个声音啊，才能够听到下一个声音。所以你能听这个心，不会因为声音消失而能听这个力量、这个本质、这个作用不在。所以能听的这个能力是本具的，它不属于缘起。这一念本具的心不属于缘起，但是这一念本具的心可以依照心所起出来的因缘和合的条件，呈现出因缘和合的条件，呈现出这些缘起不同的变化。就像镜子，镜子能够知道任何的像的，这个镜子能够照出任何的像，甲乙丙丁 ABCD， 镜子能够照出任何像的能力，不会因为镜子，不会因为人在而这个能力在，人不在能力不在，镜子本来就是能够照，这是一个观念。但是呢，甲来照的时候，镜子能照的能力在，但是同时也能够现出甲的这个形象。当甲离开了，镜子能够照、能够觉、能够知的能力还在，它不会因为甲不在了，这个镜子就被模糊了，不是了，这个有差别。但是你如果只注重缘起性空这个观念，只注重中观这个观念的缘起性空，这个心就不在了，就没有这个心的观念了，没有这个本具这个心的观念，只有缘起性空，一切都是缘起性空。意思就是说，缘起性空的一切缘起法是在本具的这个心当中去缘起的，是这么样来看的。所以这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所以佛法的教理呢，有它发展的历史的轨迹。在龙树菩萨这个时代，龙树菩萨这个时代为什么般若注重，为什么中论注重，因为这个时候是要解决，是要解，这个时候龙树菩萨这个时代是接着部派佛教结束之后，这个当然有它的学术、它的教理的理论在。这个时候讲到般若，讲到缘起性空，就能够解决当时的问题。当时印度社会的佛教界的争论，不是像我们现在佛教界的争论，我们现在佛教界的争论也不会是未来佛教界要争论的东西，那不可能。每一个时代佛教界争论的东西不一样。在龙树菩萨那个时代，龙树菩萨是印度人，是佛教宗派的净土也好啦，密宗也好啦，天台华严是所有佛教宗派的大乘佛教的始祖，就是说大乘佛教密教都是从他传下来的了，好像是老祖宗一样的龙树菩萨。但是龙树菩萨那个时代，在当时的印度社会有般若的观念，就是中观中论的观念，讲一切缘起性空，有这么一个派别。另外还有一个派别是唯识， 一切都是为事，都是这个事，就是啊，认识的事，一切都是事所变出来的东西。在当时社会有这两派的争论，唯识，当时龙树菩萨那个时代的唯识宗、唯识的叛教，他们认为他们的立论，佛成道，开始讲小乘法，苦集灭道，再来呢，佛讲般若法，讲缘起性空，再来佛才讲唯识。所以唯当时的唯识宗所讲的观念，他们的立论就是说，佛先讲小乘，再讲般若，再讲唯识。所以龙树菩萨当时的唯识观念，唯识这个派别的观念，他们认为唯识是佛要讲的究竟义，就是佛最后的意思啦，佛真正的意思要讲的就是唯识宗，最圆满的就是唯识宗，这是在龙树菩萨那个时候的唯识宗的观念。但是龙树菩萨他这个派是属于般若，是属于中论中观这个派，这个派别怎么讲呢？佛成道之后先讲小乘教苦集灭道，再来讲唯识教，一切都是心事所变的，这个是佛第二次讲的东西。那佛最究竟的意思，在龙树菩萨那个时候，佛最究竟的意思是般若，是缘起性空的观念，这是当时龙树菩萨那个时候的般若教的观念。他们把三期的叛教，般若、缘起性空是佛最究竟的意思，这是在龙树菩萨当时哦。再后来在中国再发展，那就不一样了，一直发展到中国，中国人的大乘佛教，他认为天台叛教，就认为天台是佛最后的原意，华严就认为华严经是佛最后的原意，包括玄奘法师，唐三藏玄奘法师，他去印度取经回来，当时已经是唐朝，玄奘法师取经回来是中国的唐朝，玄奘法师俗姓姓陈，他的哥哥也出家，当时是唐太宗二年，当时的唐朝刚开始成型，而且中国一向认为其他国家都是夷狄之邦，文化不高，所以玄奘法师是偷偷的跑出去取经，不是官派的，但是他十多年回来了，这个唐太宗在长安城门口迎接他，就是正式承认他取经回来是件功德。所以玄奘法师把经典取回来之后，很多都是唯识，很多都是这个唯识的观念，这是解生密经啊，这是大部分都是唯识的观念。后来玄奘法师唐太宗帮他成立一个译经院，有三五百人在译经院里面帮忙译经，因为这个唐太宗问玄奘法师说，弘扬佛法第一个是要做什么，那第一个就是要度出家众，要有出家众，所以唐太宗就下令全天下的寺庙要度多少众，就是亲度了，就皇上度人出家了叫亲度，所以以前出家要度牒，你有这个度牒就可以剃徒弟了，以前啊没有这个度牒呢，你就是私度，就是自己私底下剃的，那就不算了，那不行了。所以以前在国家危难的时候，有时候这个度牒人家拿去卖了，这个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时代啊。结果这个唐太宗呢，就帮玄奘法师弄了一个译经院，就译出这些论，解生密经啊，还有这个什么瑜伽师地论，最主要是瑜伽师地论。当这个瑜伽师地论译出来的时候，唐太宗一看，这个胡人啊，因为中国一般称为胡人嘛，说胡人的文化怎么这么高呢？他就要求，这唐太宗就跟玄奘法师讲，说那你呢， 就把老子的道德经翻译成印度文传回去印度，结果这个玄奘法师就跟唐太宗报告说，皇上这个不行，因为道德经的立论太松散，这个胡人看得会笑，文化比不上。所以这个玄奘法师他在唐朝，他是专门讲唯识。那这个玄奘法师的唯识呢，他是从西天，也是从印度取了几家，就是几派唯识学回到中国来。那玄奘法师一看呢，三个最重要的唯识派别，对于某一些论点还是有不同的看法，所以这玄奘法师到最后就把唯识的三个重要的派别的观念，用玄奘法师自己的观念把它融合起来，写了一本书叫《成唯识论》。所以《成唯识论》是印度唯识三大家的集成，再加上一部分三大家有不同意见看法的，由玄奘法师他自己把这个三大家的观念做一种整合加上去，成了一本书《成唯识论》，这样来的。那玄奘法师他看到天台智者大师的，天台智者大师是在隋朝，隋朝比唐朝还久。这玄奘法师看到这个智者大师的天台判教，这天台宗啊，天台宗是中国才产生出来的大圣宗派。他看到天台宗的判教，玄奘法师就说，这智者大师讲的这个天台判教是方便说。方便说是什么意思呢？就说这个不是佛的原意了，佛的原意是唯识。为什么？为什么玄奘法师这么讲？因为在他去印度取经，当时在印度所流行的就是这个东西，当时的说法就是这样的，他是承袭唯识的观念回到中国来的。天台是在中国产生出来的宗派，华严也是在中国产生出来的宗派，禅宗也是在中国产生出来的宗派，净土宗也是在中国产生出来的宗派。所以每一个人他承袭不同的宗派，他会有不同的看法。那回到龙树菩萨那个时候，中观就可以解决当时社会的争论。那现在呢？不行了，现在不行。那现在的问题不是古时候的这些判教这些论可以解决的。为什么呢？这个很多经典由中国的法师到印度去取经，回到中国来去翻译去做整合，在中国流传的这些经典，在中国所流传的经典一定是中国的法师或是印度的法师从印度带来的。有没有全部带来？没有。但是没有全部带来，那你把这个中国流传的东西做一种分门别类来判，来做一种论点来概括佛所讲的所有东西，会有偏差。因为你并没有把所有东西带到中国来，传到中国的是一部分，没有完全的。要知道这是一个尝试。那你要判教的基础，你在中国要判教的基础基本上就是从印度僧人从印度带来，不然就是中国僧人从印度拿回来的。这是不是有限啊？当然是有限啊，它不是全部啊。你不是依照全部来做分门别类，那这样的分门别类可能就变成你的区域性的问题了，变成你区域性可以用，它不是广泛性的，因为你的资料本身就不够嘛。就像你做科学实验一样啊，你所取的 data 这是某个部分的 data， 你说从这个 data 来分析你可以知道所有的，这个有点不太科学了。所以在印度本身的佛教继续发展，一部分传到西藏去，所以西藏也有西藏的判教，不是中国才有判教，西藏也有判教。西藏的判教又在中国判教之后了，那他的更圆满了。那是不是这样讲？他的判教是他的时代问题，中国的判教是中国时代问题，龙树菩萨是龙树菩萨判教是他的时代问题， 所以从这个要知道，不同时代、不同众生的业，有不同的需要，就有不同的判教。所以判教是属于缘起法，不是究竟法。要有这个观念，判教是缘起法，因为众生的业，隋朝的智者大师依据当时的经典，依据当时的人的业，当时种种的因缘和合的条件，而产生出这个天台判教啊。所以天台判教本身是属于缘起法的一部分啊，它并不超越缘起法，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念。你不知道的观念，好，那你就会用缘起法，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这个真理不变。但是你不能用因缘和合而缘起来的一种法来运用到所有的方面，这是错误的，这是不对的。任何存在的东西，包括经典，包括佛教，都是缘起法。任何一种派别的佛教都是缘起法，都是有这个条件，有这个因缘，有这个众生的业，才有这样一个现象。你不能认为这个现象是对的现象，这个没有所谓的对的现象或错的现象，是众生的业。你不能认为说这样的缘起现象是应该每个人都这样子，那不是的，因为众生业不一样。所以佛教有南传佛教，有大乘佛教，有密教。你不能要求小乘的人他变成大乘的观念再来解脱，他没有那个业，他不是那个业，他不是那样的缘起。那密教也是一样啊，密教讲到最高，那你不能说小乘的人要变成密教徒啦，大乘的人他们变成密教徒，大家他们变成密教的金刚弟兄再来解脱，他不是这个意思啊。业不一样，缘起不一样，解脱法不一样，这个才是究竟义。今天佛教不是哪一个宗派对，而是每一个宗派都是业，都是业感，每一个宗派都是缘起。你不能说你的缘起比别人的缘起好，不能这么讲。修行不是这样来比的，而是一切法都是缘起法，一切现象佛法在什么地方 发生，什么地方传法，什么样地方去流传，这些都是属于缘起，这些都是属于缘起法。佛法每一个地方所传的法不会超越缘起这个观念，不会的。缘起这个观念才是要传的，而不是依缘起法出来的缘起，不是依缘起这个道理缘起出来的东西可以普世，这个不能普世的。依缘起这个原则所缘起出来的法，它是地方性的，它众生的业性，它不属于普遍性。缘起是一个普遍性的原则，依缘起而缘起出来的法，那是有时间空间条件，那不一样，那有它本身的限制性。这些时间、这些空间、这些条件不在了，就没有这个东西。要知道，所以现在的佛教问题不是未来的佛教问题，现在的佛教问题也不是以前的佛教问题，都不是。所以龙树菩萨那时代的佛教问题，不是佛那时代的佛教问题，这是很清楚的，这是常识。那龙树菩萨那时代为什么有佛教问题？佛教传了嘛，开始传了，每个人看法不一样啊。那龙树菩萨那时代的佛教问题，是不是传到中国以后的佛教问题？也不是。也不是传到西藏的佛教问题，也不是传到泰国、缅甸的佛教问题，都不是。所以从这边就还是知道了，每个时代、每个众生的业不一样，所以问题不一样，不能混为一谈，不能用本位主义。我是大乘佛教，我的判教就是最好、最圆满，那是你的看法，别人也认为他的最好，那要打架吗？打赢的人算了，那不是这样子啊，那跟世间一样啊。佛法本来就是收敛，佛法本来是收敛问题，就是要收啦。佛法本来就是要收，收这个心，收妄想，收习气啦。你把习气或是把这些妄想集成的东西、缘起的东西拿来比较，就没有收敛性了。没有收敛性，没有意义啊。没有收敛的东西，一定会有争执。不管你是哪一个宗教，不管你是佛教、天主教、回教、基督教都一样，没有收敛性的东西，一定会争执。所以一般大众接触判教的观念比较少，但是也要知道这个原则。那从这边来看，一切现象都是缘起，都是缘起性空，都是因缘和合的法，这是一个普世的原则，这个是佛要讲的真正的道理。但是依于缘起性空这个道理所缘起出来的法，那是众生的业，这个没有一定对一定错，没有， 但是一定对的就是所有的法一定是缘起所生，这是一定对，这没有例外。修行就是必须认识这个法，你依这个法，依没有例外的原则，依没有例外的普世的观念去修正去修行，才有收敛妄想，才有收敛对立，才有收敛习气的效果。你讲一下四念处是什么？观身不净，观法物。
对，因为这个是自己在大学的时候，在南部的学校接触的啊。他其实就光是一个观身不净啊，他事实上他有一个就是说从观察身体的一种变化，比如说风吹不过来，我们身体会有感觉啊。他就是意思就是说去练那个专注的那个。那为什么会提这个问题？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师父开示的法门当中很重一块是静坐。那可是静坐，变成说好像假设你听起来的感觉是你没有静坐就不能够达到修行的这个法。那假设说有一种方法可以在平常大家工作或者是上学或者说在空闲不一定是静坐的场合下，大家都可以用的法，那是不是就是可以比如说随时随地可以有这样的一个？
一般来讲，先了解佛是出家众，小乘时代的佛弟基本上都是出家众，小乘佛教、南传佛教基本上就是依出家众的身份得到解脱的一个宗派，这是很明显的。要知道为什么现在的南传，为什么现在的泰国，你要修行就出家，他本来的观念就是这样，他承袭佛那时候的观念。南传佛教本来就是依出家众的身份而得到解脱的一个宗派，一个观念，这个观念传袭到今天，在斯里兰卡、在泰国、在缅甸，为什么那么多出家人要修行要解脱就出家？这很简单，这是属于上座部所传下来的观念，这是保守派佛教保守派所传下来的观念。那这个观念有什么特色呢？先把自己变成出家众，这是特色。你把自己变成出家众之后，你生活当中就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事情。你再用这些观身不净、观法物啊，再用这个观念去修行，你行住坐卧比较能够得力。你没有这些琐碎的事情啊，他本来的修行特色就是这样。所以在泰国，每个人都要出家，南众每个人都要出家，这是他的习惯，这是他的传统。所以南传基本上就是依出家身份而得到解脱的一个佛教宗派，他着重在这一点。你要修行就是出家，你出家俗世这些可以放下，你再来用，你才有那个时间观身不净啊，观法无我啊，涅槃寂静啊，观受是苦嘛。你没有这个东西，生活当中那么忙，你怎么去观这些东西？想法不断跟环境在互动，每天吸收到的资讯那么复杂，你哪里有办法安住在这四个念头上面去修行？你很难。要知道一个现实问题，所以要修行就不能混淆，要了解南传的佛教就是依出家众的身份得到解脱的一个佛教宗派，它的立足点在这里。所以为什么南传那么多出家众？南传佛教一次共生哦，在泰国啊，在缅甸，他共生一次要50万比丘，哎，那不是说算百算千呢，他一个大的地方有几万人，都是比丘，在南传是这么样一个方向，大众要知道，这个不是在台湾，不是在大陆，不是在美国，在泰国就这样了，在斯里兰卡都是这样了，为什么那么多出家众？这要观念。你路一开，你开这个路就会有这个现象。所以你诵金刚经，诵金刚经或者观念深了，或者观念深一点了，你就容易放下一些执着，但是开了一个空的门就会执着空，这必然的，这个很正常。你开了一个出家才能解脱的路，人就会这样走，他就不会有其他的想法， 这是它的传统，这部分的业就是这样被带动，所以在南传它是这个观念。所以你如果有这个出家众身份，你来观受是苦啦，观心无常啦，观法无我啦，涅槃寂静，这个比较容易啦。他每天都在用功啊，他们除了早上托钵、中午托钵，每天都在用功啊，日中一时，树下一树啊，他生活很单纯啊。你现在生活有那么单纯吗？没有啊，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哦，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你要知道这个修法怎么来的，这个修法跟这个身份配合，他就容易成就。这个修法跟这个身份不配合，那师父请问你要创造这个环境来让自己用功吗？你很难，你要创造这个环境让自己用功，那就要出家了，那你就有这个环境。那你是在家，那你应该怎么去修？不能说这个方法完全不能用，但你跟这个方法它所能够运用的这种实质上的利益，你的身份跟它不太合，这个是一个现实问题，要知道。所以法无高下嘛，应机者妙嘛，常常经常这么讲，法本身没有高没有低，这个能够听得进去，能够受用，那这个法就是好的法，那是这个观念。所以在佛当时就有这些争执，是出家众身份得到解脱呢，还是我们把范围放大一点，是改革派的大众部呢，发展成后来的大乘佛教。所以大乘佛教有菩萨的观念，南传佛教没有菩萨的观念。为什么？菩萨基本上有出家菩萨，有在家菩萨，但是最早期的菩萨观念基本上是包含在家的意思，是指在家的观念。最早期的佛教不是后来的所谓佛教，在佛灭度以后的佛教，所谓的菩萨是指居士，把佛教解脱的范围包括居士，不一定出家才解脱，就是把成道的修行的范围大一点。你看在南传啊，在泰国，法师每天出来托钵，居士做什么事？就是供养，就是护持。所以很明显的，在南传佛教的系统里面，居士就是护法，很明显的，你要修行就出家，你在家就是护法，他很清楚。但在大乘佛教，他慢慢发展，他观念不一样，在家也可以用功，也可以成道，收敛的范围大一点。你看南传讲戒、讲定、讲慧，三无漏学嘛，戒、定、慧，他依照戒、依照定、依照慧嘛，依照这三个步骤，依照这三个方法去成道嘛，他到最后要有慧、智慧啦，戒、定、慧，慧现前的人才能解脱。没有智慧没办法解脱，没有智慧就会有执着，没有智慧就看不清楚，没有智慧心当中就妄想很多。大乘呢，大乘的佛教大众部发展成大乘佛教，大乘佛教传到中国，传到日本，传到韩国。大乘佛教解脱的观念是什么？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六波罗蜜，大乘一修六波罗蜜达到解脱，这是大原则。大原则为什么大乘要修六波罗蜜呢？为什么大乘要修六波罗蜜？因为大乘包括居士，所以才有布施的观念。小乘没有这些东西，他要布施什么？家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他要布施什么？因为要布施才发展出什么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啊。六波罗蜜第一个要布施，第二个持戒，第三个忍辱。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般若就是慧了。大乘的六波罗蜜的最后一个是慧，跟南传的戒定慧的慧是一样的，这个慧都要用慧，都要以慧得到解脱，没有智慧没办法解脱。什么叫智慧？很简单，这个事情你看不清楚，你看了有烦恼，别人看了他觉得这个不是这个道理，他心可以放下，那他就不会绑在上面，他就不会苦。有智慧能够进退不执着，他就不苦。没有智慧会执着，在执着当中进退不得，那就会苦。 那你为什么会执着，或是为什么不会执着？它有它的道理在。你要有一个观念看法，你这个观念看法不对了，那就是没有智慧，它就会苦。你的观念看法对了，按照对的观念看法去做，它就能够解脱。所以大圣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到最后还是要般若。南传讲戒、讲定、讲慧，它比较简单，比较简单不是说它比较差，不能这样看。都是出家众了，他要布施什么？在家才有钱啊，才有力量啊。为什么布施会落到这个部分来呢？它有道理啊。你不能用大乘发展的解释来解释小乘啊。就像天台判教来解释龙树菩萨一样，这没有意思啊。龙树菩萨比较早，大乘发展比较晚，天台判教比较晚，你不能用天台判教去判龙树菩萨当时的看法，这是不对的。你也不能用龙树菩萨当时的看法来判佛的看法，那不对的。这时代不一样，缘起不一样，不能混为一谈。现代人的脑筋不清楚，简单来讲，你这唐朝人真笨，这唐朝人实在很不聪明，也不会用 Skype， 也不会用电脑，这有什么意思？他会这样吗？这现在很笨啊，也不会看电视，也不会打电话，不是啊，他不需要啊，他那时候没有那个因缘啊。就像未来的人，他这地球人，现在这个2000多年的这个地球人真笨，也不会做太空梭，什么都不会，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啊，历史不是这样发展的，现象也不是这样子的。就算是用众生的业，不同的业感应出不同的现象，这个是一个道理嘛。你再怎么样的佛教都离不开感应嘛，离不开一种业感应出来嘛，所以寻业发现随业受报啊，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佛法不离开这个道理啊。佛教的发展没有办法超越佛教本身基本理，佛教的基本理就是心性嘛，就是无常嘛，就是因果嘛，没有一个宗派能够超越这个理，没有一个宗派能够超越缘起的，不可能。没有一个宗派能够超越无常，不可能。所以要知道，任何再高再伟大的法都超越不了这些东西，没有一个法发展的再好超越这个东西是不可能的，是佛教的基本理论，这是基本观念。所以大乘六波罗蜜，第一个布施，第二个持戒，忍辱。为什么要忍辱呢？为什么要忍辱？为什么这个南传戒定慧，为什么他没有忍辱？因为你有人际关系啊，他没有啊，他一个人就好了。早上出去托钵回来就吃东西啊，吃东西自己吃啊。南传的用功是大家排队去托钵，托回来分一分自己吃，吃完自己用功。他可不用讲话，你要讲话啊，你要跟人互动啊。大乘的法师、大乘的居士，大家在一起人际关系比较密切啊，人互动比较多啊，摩擦比较多，所以要忍一忍啊。他没有这个问题啊，你叫他忍什么？他忍只是指心里面的问题而已。为什么要忍辱？人际关系有问题了嘛，当然要忍辱啊。他这个有道理的，你要知道这些道理。为什么他用一个东西扣上去，他不用别的？因为有忍辱的关系，再来发展生忍、法忍、无生法忍、极灭忍，再来发展很多忍。这基本上跟忍是从这样来的，后来的忍都是再发展的。生忍、法忍、什么无生法忍、极灭忍，这个都是后来发展出来的。最早佛当时说讲涅槃只有两种，有余涅槃、无余涅槃，再来才有自心清净涅槃、无住处涅槃，越发展越多。你看啊，金刚经啊，金刚经大乘经典吧，一切众生有余之类，一切众生我皆令入无余涅槃，什么胎卵湿化啦，是不是我皆令入无余涅槃？金刚经是般若经典，是大乘经典，为什么他不讲无住处涅槃呢？为什么他不讲自性清净涅槃？因为当时还没有嘛，当时只有无余涅槃啊。为什么大乘经典会讲入无余涅槃呢？没有道理啊，当时还没有这个观念，当时只有到无余涅槃就够了，当时的论点就是这样子，那是般若经典，般若时期的观念就是到无余涅槃。 破一切有为法，破一切相，破一切执着，般若现前，般若现前，清净现前，空现前。般若经典还讲不到觉，金刚经你有没有听到金刚经有觉这个东西？金刚经没有觉，金刚经谈不到觉这个字。金刚经如果谈到觉，是后来的人加上去的，你把金刚经的东西衍生出来才讲觉。金刚经还没有觉这个关系，金刚经讲般若，讲空，讲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你有没有看过金刚经里面有一个字叫觉？没有吧？为什么没有？因为那个时候还谈不到这个东西。觉要有主体，要知道这个，要知道历史的发展，也要知道它的源。觉悟的觉要有主体，主体懂吗？懂不懂？我有感觉，我觉悟了，觉本身要有主体。金刚经是专门要破相，要达到缘起性空，让般若现前，所以它不会有，它基本上金刚经就是要破一个主体我的观念，它不会有觉，它不会谈觉，因为它的目的性不在那里。经典有它的时代，有它的功能，有它破执的角度，你不能混为一谈。所以金刚经里面没有觉了，它不是这个观念，因为它不是要强调这个观念，它强调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他强调破相，要到达涅槃，他重点就是这样。那涅槃为什么讲无余涅槃呢？一切众生之类，我皆令如无余涅槃。为什么不讲说，因为大乘有四种涅槃嘛，有余涅槃、无余涅槃、自性清净涅槃、无住处涅槃。自性清净涅槃已经谈到自性了，在金刚经那个时代还没有这个观念。无住处涅槃是依于自性，众生都有本具的佛性这个观念才发展出来。无住处涅槃的观念，所以这两个涅槃在当时没有，在金刚经流传那个时代，那个业缘还没有出现这个东西，所以最高涅槃就是无余涅槃，所以才会用这个字，经典才会用这个字。一切众生之类，我皆令入无余涅槃。它有它的时代，像如来藏也是一样啊。如来藏这个观念，啊，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本来就是如来藏这三个字，慢慢发展又是空又不空，空不空，这是后来又发展出来的东西。你不够用了，需要用了，众生的业又不同了，缘起出来的东西又不同了。所以你看大圣讲布施，讲持戒忍辱，再来要精进啊。为什么要精进？收敛啊，精进六波罗蜜是收敛法，它不是发散。布施是广，布施就是你现在的处境，布施就是你现在的处境，一个居士一个处境，布施是居士的处境，你的条件环境就需要做这个，你的条件环境当中就有人际关系，所以有持戒的关系，再来有忍辱，因为人际关系有问题你要忍，那把这些处理好之后要收敛，所以要精进。南传为什么没有精进？南传为什么大圣精进之后要禅定呢？为什么南传没有精进这个东西？他出了家，他每天都出这些事情啊，他每天都很精进啊，他在一个僧团里面各自用功，他每天的生活都一样啊。南传的居士跟法师是没有关系的，他完全没有关系，他只有自己一个用功，所以他没有精进的问题。大圣才有精进的问题，因为你把一切现象安顿好之后，身心关系安顿好之后再收敛。我们讲哦，这个人精通什么，精通什么，精进的这个精就是很专注的意思啊，很专一的去进步嘛，才有禅定啊，再来才有禅定啊。那这个禅定就跟小乘的戒定慧这个定就相类似了，到最后是要会的。所以大乘六波罗蜜是用比较大的范围来收敛习气，来收敛众生的妄想，涵盖范围大一点而来收敛得到成就。南传戒定慧是一小范围来收敛而得到成就，所以不能说我用大范围来收敛，我大乘用大范围来收敛变成成就，这个比较伟大，这个很难讲。这个佛当时的徒弟是每一天都用功，日中一时，树相一时，每一天都很用功，就现实讨论现实。大乘的寺庙，大乘的居士，你有像佛那个时代的法师那么用功吗？他那么用功都不一定会成就了，这是现实的问题啊。你又少用功，你又可以成就菩萨道，哦，那很厉害哦，那根基很好哦。但是根据佛的道理，佛当时是正法， 再来相法，我们现在称为末法。末法众生的根基都比正法还好，这个有点矛盾。事实上，众生起信，你要知道，让众生有信心继续用功嘛。但是我们真的要修行，就面对现实，末法就末法，没有关系，我们还是可以用功。佛法是努力论嘛，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啊，你不努力就是没有了。所以要知道哦，你那话再说回来，佛教从印度慢慢又传到西藏，就变成西藏的密教。密教也有它一套的系统，用功的方法。所以密教会传到西藏，是因为西藏那一群人的共业感应出这样的法。大乘佛教是因为大乘这一群人感应出大乘佛教这个业，南传是因为南传的人感应出南传的业。不管什么业，都不离开缘起性空，都不离开缘起。所以这当中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你有没有必要要求南传的人变成大乘的人，再从大乘的方法得到解脱？有没有必要？这是不同众生的业，修行是要收敛的，是要收敛的，不是发散。
有问题。那您说是戒定慧持是南传为小善人设的，那我们现在我们还是要注意戒定慧这些东西，从它到底要得到它的好处，并且还是要照着它那样做自己修啊。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现在出家师父在外面讲经都不太重视戒定慧了。是这个意思，我不太知道，因为我很少听到有人讲这种很基本的戒定慧，但是我就觉得是我们之所以学的吊在空中上下不接，就是因为很基本的东西不是很了解。就是我
可以这么讲，
是
但是基本上每一个系统不一样。在南传他一定强调戒定慧，大乘也强调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大乘一定强调这些。在不同的系统、不同宗派，它有不同的戒、不同的定观念。那基本上不管怎么样，都一定是收敛。
戒定慧是以后是因为是就像你说的，就是不同的时代人有不同的业，而发展出一套戒定慧，然后六度，还是这些东西本来在佛在的时候就有，他曾经那样说过。
在佛当时戒还没有。戒是后来才有，是在佛已经开始度弟子，弟子僧团当中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行为才自戒的。佛本身一个人是没什么戒的观念，他本身就是修行，这些东西是被集成的。在佛最刚开始那几个弟子还没有什么戒定慧的观念，佛教一个方法就用功，用功就成就，你心在用功，这些问题就不会有，因为心在用功，还有业，还有攀缘心，才会有问题，才需要其他的方法来辅助。佛当时的弟子直接就想当世解脱，佛当时的教法就是说，佛弟子在佛当时就是今生要解脱，没有来生的问题，佛不谈来生问题，佛只讲今生要解脱，今生要成就阿罗汉，这是佛的要求。那佛教一个方法很用功很精进，它可以成就，所以没有谈太多世间的东西，因为你只要往上提升，只要提升，只要用功，世间的问题本来就可以化掉。因为你留在世间才有世间那么多问题，你要出世，出世的观念出来了，你出世这个路走，那世间问题就会消融。所以在佛当时就是弟子当世要成就，当世要成阿罗汉，这是佛的要求。那既然你朝了出世的路走，朝了用功的路走，你有这个心，世间问题就不会那么多，因为没有办法造，又要保。现在修行就是没有办法成阿罗汉，没办法收敛到最高，又想收敛，又没有办法收敛到那么高，所以范围要大一点，才有很多辅助的方法，才有一些辅助的观念，慢慢就越开方便越多，才有现在的人间佛教问题。人间佛教是现代佛教的问题。在佛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人间佛教观念，不是，是要人成道，他不是把佛教变成人世间的问题，不是，因为人不会有净土，人是善恶业夹杂，人世间不会有净土，人世间不可能有净土，人本身就是善恶业夹杂，所以是用佛法观念，佛的观念落实在人间，从人这个范围收敛到成圣这个路，这个才是佛要的。 不是把佛的观念放到人世间，人世间当中这样去运用到人间佛法，那是现代的问题。佛的观念不是这样，佛的观念是要收敛，当生要成就，当生没有办法成就才有这些问题，收敛不上去了，因为收敛不上去了，一方面要用功嘛，一方面要进步嘛，进未来计啊，就是未来的未来，未来的未来这样。
您说是大乘佛教都是也是因不同的时代然后而演变出来的一些现象，然后并且这些大乘的佛教是以六度为修行的基本，那您修的是唯识或者禅宗也是大乘佛教，那您修的是，但是大乘佛教您又说只是为了出家人这个在家人而设定而研发出来的，
是不是讲的是当时的大乘观念是这样
啊？是
当时的大乘观念，它的包含范围是想把居士包进来，传到中国发展情形就不一样了。
一个很奇怪的一种想法，这是我的一种，这不是我这么想，而是我常听的说法的人或者是学佛的人也是这样说，这就是佛说的，他把所有的经典拿出来考验，这就是佛说的，是不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些经典之出现，那不是佛说的，就像您说的是不同的时代而以修行人，我不太了解，和您说的和那些经典，这个我们什么阿弥陀经啊，什么经啊，什么的等等等等这些经，那它不是佛说的，它是当初佛命说。
任何一种经典都是缘起出来的，怎么样缘起出来，师父没有讨论它，师父没有说这些经典不是佛说，师父只说这些经典是在不同的因缘里面缘起出来，因为众生的业感应出来的。师父没有站在学者的立场去看大乘经典是假的，师父没有这么看，但是不同经典出现的时代确实是不同，这是众生的业感应出来的。至于说源头是谁说的，是师父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你看在南传他就没有这些东西啊，他就没有大乘的经典了，因为他没有这种缘起。在很多中国有的东西在西藏有没有，因为他没有那个缘起，所以这个是因为这个观念在师父来看，经典是佛说非佛说，在师父来看它不是解脱的重点。那这个东西呢，每个人看法不一样了，对修行有帮助的就可以了，因为这也是一个争论嘛。因为在南传佛教来讲，他认为大乘经典都是不是佛说，在大乘来看密教不是佛说，这个是很正常的，这一般都是这样子。在密教来看大乘不够究竟，在大乘来看南传不够究竟，小乘看大乘，大乘是假的，小乘看密教，密教更是假的，都不是佛说，这些东西都不是佛说的，跟外道有关。在密教来看，密教来看大乘，大乘不够究竟，这是普遍的观念啊。那大乘来看密教，大乘来看密教，密教不是佛说，大乘来看南传，南传骄牙败种，不是菩萨道，没有行菩萨道，发心不够，这不是佛的原意，这是普遍在佛教界的看法，就是这样。这些争论太多了，就像台湾的佛教界啊，也很重要，密教就是外道，很明显的，他这观念就是这样子。那你去跟南传跟泰国人讲，这大乘有菩萨道，这个不是佛说的，他一定这样回答你。这个不是他要这样回答，或他不这样回答，他就是这么想。那一个地方的人，简单来讲啊，你是河南人，那河南人江南当然讲河南话啊，很正常啊。你河南人去西藏，我们河南人都讲河南话，很正常啊。为什么河南人要讲你西藏话？这没有必要，这不是那个时代嘛，没有那个缘起。他那里的人都讲河南话，讲河南话才对啊，比较好听。每个时代不一样，每个地方不一样，众生的业，你可以去请教南传的法师，他是不是这个观念？表面上他会讲，都是佛说的，都是佛弟子，都是佛弟子。事实上，你说这个经典，你叫他读这个大乘，你去劝发他，我是大乘法师的，这个南传佛教，然后这个道伟杰是南传的法师，我就问他，这个是菩萨戒经，这个很好。这《金刚经》是大乘佛教经典，你们骄牙败种，你们不够啊！ 《楞严经》里面讲心性啊，你要好好念啊，你要发菩提心啊，他会信吗？他不会信啊，他不可能啊。你把这个《楞严经》拿给密教的法师说，这个《楞严经》很好，这很究竟的经典，那《法华经》很究竟啊，我们密教都要学这个，他会信啊？他不会信啊，这个是很现实的。
那什么样的人修禅宗？什么样的人修密宗？什么样的人修净土宗？
有缘你就会修，一切都是缘起法，有缘就会相遇。有的人他就喜欢修南传，有的人就喜欢修密，有的人就喜欢学禅，有的人就喜欢念佛。这跟个人的根气有关，跟个人的业有关。今天不是你的业如果在这里，你很想修什么，那除非你的业如果本来不是修这个的，你硬要修这个会比较辛苦了。不能说不行，因为什么东西都可以改，修南传可以改修禅，绝对可以。修禅可以改成修南传，绝对可以。修禅可以改成修密教，可以改成修天台，我是都可以。这本来就会变，业本来就可以转，业相应的你就会学。这个不是说你想学什么就会学什么，不会，是你的业带着你走，包括你的想法也是你的业一部分。
但修行不是要业带你走啊，你就是要从你的业要解脱嘛。
但是你要从你的业解脱是没有错，但是回过头来，你现在是不是有业？
还是受它的影响？
你现在你只能依现在的业去出发，你现在业不是空的，你现在有现在的长相、现在的想法、现在的经济、现在的条件，你现在就是这样子，你只能依这个去做，依这个去转，我没有办法。这个不是空的，它还是在。就寻业发现嘛，心里面讲，每一个人能够会看到什么经典，会听到什么，基本上都跟自己业有关。可以讲说一切都在业里面了、啊，只是这个业呢，你的自由度有多少？佛的业是自由的，众生的业是不自由的，但是一切都在业中。
你在业中充满了贪嗔痴，
这个很正常、啊，一般都是这样的、啊。
你只要有业，你就脱不了贪嗔痴三毒。
不，佛有佛的业，佛的业是清净的，业是一种作用，业是一种现象。
我的意思是在人间的业，
在人间的业基本上是贪嗔痴。
所以在人间，你再怎么修，你很难成就，因为你脱不了那个现实你所捆住的业，捆住你的业。所以你没办法超脱，你只能提升，是不是这样？
当然只能提升了，你只能提升，所以才有出世间的之见，才有解脱之见。所以要修行必须依解脱之见，正法的之见才有办法离开矛盾跟冲突。所以八正道当中第一个正之见，有正确的观念之见才能够解决矛盾跟冲突，只有提升而已。正之见就是提升的观念跟思想，怎么样离开矛盾，怎么样离开困境，这叫正之见。修行就是依正之见，依正之见去修正道，也是正道正之见。佛正道什么东西？正之见。八正道依正之见为开始，到最后正道的东西也是正之见。
我刚刚不太理解，那位同学在台北是吧？他讲四念住的时候，您好像是说到四念住是为了那些南传的那些出家的而设的。我们在家不能修四念住
吗？你可以修啊，师父没有说不能修，师父是说他
没有什么帮助吗？有帮助，
不能说没有帮助了。师父没有说没帮助，师父只是讲他的缘起，他是怎么来的。当然有帮助，但是要看怎么修。
那您说是很难修，是因为那是特别为出家人而设的，所以我们好像不太适合。
那个是出家人的一个因缘而成就的一个法，当时的一个环境条件而有的。所以这个法在中国就不流行，中国是大乘观念，在密教也不流行，所以你很难听到说密教讲四念住。为什么？那不是他的主修法，缘起的业不一样。南传密教的法师可能知道四念住，可能会讲，但那不是他的主修法。那为什么这个四念住会变成南传的主修法呢？那本来就是他的主修法，他的环境他的条件就是这样。大乘为什么不是四念处主修法呢？因为它环境条件不是这样。那密教为什么没有主修四念处呢？因为环境条件不一样。包括修行的法门都是缘起出来的，所以不同众生的业、 不同团体的业修法一定不一样。
主教说过，在两个礼拜前哦，师父有讲到看火之音，那当时弟子听到这样的开示的时候是泪流满面，但是这两个礼拜来，弟子还是一直在那种很纷扰、很痛苦、很烦恼的那种心，还是一直这样子。弟子知道自己有神经衰弱，有忧郁症。那弟子一直很强的念头，就是很想离开这样痛苦的人、痛苦的那种情境。那时候是恳请住持和尚慈悲，在对看果之音，在为弟子详尽的解说。阿弥陀佛。
就是你已经长得这样子了，那你一定有成为这个样子的原因。你如果没有成为这个样子的原因，就不会成为这个样子。是某一些原因让你成为这个样子，所以从你现在这个样子就知道那些让你成为这个样子的因在哪里。修行从果知道因，它的目的就是要依于现在去努力。因为你的现在是一个事实，你不可能回到过去，你也还不是未来。从现在这一点怎么样转变到想要的未来比较重要。过去有过去的业障，这是先放下。既然修行了，这部分要了解，过去的业不离开贪嗔痴，大原则都是这样。是佛法根本大问题就是贪嗔痴，所以过去的业基本上，现在的业基本上都是过去的贪嗔痴所造。那重点是说，你现在要变成什么样子，怎么样变，怎么样变才可能，怎么样去做才实际。先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实际。所以现在有没有时间用功？有时间用功要用功。那怎么样用功呢？固定时间用功就等于好像固定三餐吃饭一样，人不吃会饿，精神不吃齁就会累积习气。第一个可能要固定时间啦，修行不能不勉强，也不能太勉强。修行不勉强，你就是你啊，你本来就走你原来的路啦。修行不勉强，就像开车一直线不会转弯，你哪里都到不了。你想到，但是你到不了，因为你不会转弯。你修行要进步，你要会转弯。那转弯要踩刹车啊，要踩点刹车啊，不然会冲过头了。所以修行要带三分勉强，真的要三分勉强。太勉强修不来，因为业太重。不勉强呢，转不了业。修行都很舒服，转不了业。你就躺着也可以用功啊，所以现在很多人就讲啊，坐着也可以用功，躺着也可以用功，睡觉也可以用功，听音乐也可以用功，那干脆就不用打坐就好啦，那么辛苦。所以修行要带三分勉强，要找时间用功。要有一个观念，你没有找时间用功，就是没有找时间来消化心当中累积的一种尘垢。你找时间用功，可以把心里面所累积的情绪、压力这些能量消化掉，心会比较清楚，用比较清楚的心去做事情，后遗症少。你如果不花时间来让你的心清楚，你一定会花时间去处理你心不清楚所造出来的后遗症。你如果愿意花在处理因为自己心不清楚造出来的后遗症，这也要花时间啊，这个可能更复杂。所以要告诉自己要花时间先静心。现在的预防医学嘛，就是不是讲过一个观念，全世界最好的药哦，在你手上，倒不如你不要生病。现在讲预防医学嘛，你先不要起烦恼，你先用功，先不要起烦恼，不要起烦恼再来收拾。你不要造出后遗症来收拾，怎么样不要造出后遗症来收拾，先平静嘛，先平静。你怎么平静呢？平静要花很多功夫。你看一个社会啊，美国也好，台湾也好，哪里都好，一个人哦很平安，人家讲平安就是福嘛。一个社会很平静是要很多代价呢，要很多努力啊。一个人的心要平静也要很多努力。你看你要有警察，要有法律，要守法，种种加起来才可能有平静，社会才会平静呢。所以心平静社会平静是要很大的代价，所以平安就是福哦。所以要先花时间让心平静，要花个时间用功，静坐啦，听经啦，有空可以诵诵普门品啊，诵诵普门品啊，普门品一次诵了，有空要 诵三遍，一次诵三遍，一次诵三遍，有时间就诵七遍，没有时间就诵三遍，诵一遍不够，一次要诵三遍，但是要基本认识啦，要基本认识。师父讲过一个观念要记得，这观念要放在心里面，这样就先知道。不会转念，一个人要练习转念，因为念头是心生的。转念的意思就是说，让你的心起不同的念头，通过转念，这个能力要练习，所以经常要打坐。你看你数息一、二、三、四，就是不随妄念走嘛。师父讲过，不随妄念走，就是练习起念，练习主动起念，练习有意识起念，练习做主起念。静坐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静坐不要坐在这边呆呆的，没有用，不行。静坐要有方法，你能数息就数息，数息比随息好用。随息容易昏沉，心依靠不多，数息靠在数字比较明确，心比较容易收摄。你把心靠在数字，就是数数字数得清楚明白，不要随着妄想法。心可以起念，心可以起念。所以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心里面有很多念头，有很多妄想，打坐的时候有很多妄想，这些妄想都是自己起的，都不是外面来的。但是呢，当你取了其中一个，你在打坐的时候，你取了其中一个念头，这个念头就变成你的想法。虽然你在打坐，它会变成你的想法，你就依据这个想法再去攀缘。师父讲这个的意思就是说，念头都是心生的，感觉就是念头，想法是念头，情绪就是念头，是你自己起这样的念头，让自己感受到这个念头的作用。忧郁也好，快乐也好，烦恼也好，生气也好，都是念头的作用。因为你起生气的念头，所以你变生气，因为你起烦恼的念头，所以你变烦恼。你现在要练习静坐，就练习转念，转一个念头，这个念头不是烦恼，你就不会烦恼；这个念头不是生气，你就不会生气。这个念头就变成你心里面的想法，转换你心里面的想法，你就变成不同的人。转念就是让自己起不同的念。你生气的时候是因为你起生气的念，所以这个时候要把生气的念转掉，就是说你不要继续起生气的念，很清楚很明白的自己起一个属习的念也好，起一个看破烦恼的念也好，起一个看破生气的念也好，就是要让心再起一个不同的念头来代替这个生气的念头，你就不会生气。但是由于生气这个念很强，你不容易起一个念来代替它，所以才会一直生气。所以为什么要静坐呢？就是让心练习，让心练习，让这个心能够起一个念，能够做主的起自己要的念。你要练习让心做主起自己要的念，这样的做主能力越高，人越自由，越不会烦恼。它是这样来的，不要花时间用功，不花时间用功就花时间烦恼，有一点压力但是不要太大。这个心，心是空的，心像一个空间一样，心就是一个空间，心可以起想法，想法就是心的环境，要改变环境就是改变想法，起不同的想法，心里面的想法就不同，就是改变心里面的环境。心里面有一些习惯性的想法，这些习惯性的想法就是你现在这个心的环境。
是不是打坐一定要点香吗？
打坐点香有它的好处，香是一个助缘。为什么要点香呢？香有香的频率。第二个，香，你看，香的烟是一种能量，香的味道是一个能量。要知道，所有的宗教几乎都点香。你看天主教要净化，那个神父也会先洒净啊，用香。为什么？它有它的效果。回教也点香，为什么要点香？烟就是能量，烟里面的气就是能量，烟里面的味道也是能量。所以为什么我们供佛的香用水尘，给众生吃的东西用一般的檀香或是一般的食物烧了就可以， 水藤的香频率比较高，它算是世间比较珍贵的东西，它的气比较清净，它对于环境有净化效果，也有一种保护效果，也有一种供养效果，是这样。所以静坐的时候点一个好的香，当然它有助缘。你如果静坐的时候点一个好的沉香啦，身体的气会比较足，会比较定。你做完之后人心很好。如果你点一个不好的香，化学香，你做这支香，你起来就头脑胀。好的香供养护法菩萨，它有一个法界在，这个法界对你而言就是一种保护，它还是有保护效果，它会创造出环境的条件不同，这有差别的。所以为什么法会一定点香供养？第一个供养，第二个环境，它有差别。你看法会，如果一个法会不点个香，那就不像什么东西哦，那就不像了。你看那天主教的神父，他要做一个什么重要的法会，他一定会拿个，他们有一个这个香球的炉啊，这样晃啊晃啊晃啊去打劲啊。有没有看过天主教的这个神父啊，主教啊，有没有看过主教大的法会，他们也是拿了一个香，点一个烟啊，这样晃啊去打劲。那它的效果，它点的东西里面很讲究的，它不是随便点个烟就好了，那不行。但这是一种助缘啊，没有香没有关系。香，你看这个香点出来不是烟吗？这个香在这里哈，这个香在这里，这个烟从这边走，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就是心，心，一个念正念，两个念正念，三个念正念，四个念正念，念念正念就是心香。你这个念跑掉了，这个香就变臭了。没有这个环境，没有这个经济，不点香没有关系，用心香供佛可以。有这个因缘，有这个条件，点香也可以，它有它的助缘在。那重点就是你不要点香打妄想就好了，它还是有助缘的。没有事情，大众就休息了。